和手机。
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番调频，我是 Mandy，
我是芒果。
今天我们录没头没尾细思极恐，都忘叫什么了。
哦、
细思极恐，没头没尾，恐怖小故事。
而这
合集，
这抬头都是你写的
啊？对，第34集。
嗯。
我先来讲第一个小故事啊，
就
说讲很多年前他在北京住过一个便宜旅馆，感觉是一个防空洞改的，在一个地下室，就反正就得下一个特别长一个楼梯。他住的这个，
我知道那种房子
是吧？然后他住的那个对面呢，有一个锁着的铁门，就是他房间对面，然后这个门上有一扇那个玻璃窗，他就好奇就趴在那上面看这里头是什么。门里头是一个，就有一个昏暗的灯光照出来一条继续向下的楼梯，就还能往下走，可是门锁着进不去。但是有一天他就听到那个门里有奇怪的声音，他就凑到那门前就看，就发现门上那挂锁没了，门虚掩着，他就开门
就
进去了。
那就是回来人了呗。
哦，他反正他就进去了，他就顺着楼梯往下走，走了一阵儿，但是他觉得走不到头，就只有向下的楼梯，一直在向下，他就害怕了，最后就跑上来了，就回到了对面的房间。当天晚上就老在屋里隐约听见有人敲门，但是他又感觉不是敲的他的门，然后他就害怕了，就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白天他就去问前台，就是我房间对面那铁门里是什么，就问那俩小姑娘。那前台俩小姑娘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没去过，说只知道那是防空洞的另一部分，但是那个小铁门一直锁着就没有开过，我们也没看到那个领导什么的开过。但是他就傻了，他就想说，那昨天晚上那个门为什么没锁，是虚掩着，我还自己开门下去走了一段，然后他就不敢住了，就马上换退房。
就证明还是有人是有这个门的钥匙，就是他还是能进去。
对，
可能人家进去干什么事儿，然后可能回来又重新把这锁跟钥匙就锁好了，又恢复的。
对，你要说可能是人走到最底下，然后就是干，比如说是底下有什么那叫什么来着，什么设备之类的，
或者说没准说这个地儿它可能通地铁，或者说这底下好多地儿它就是还没有被开发成人能居住的地儿，比较混乱，然后有危险，比如有漏电啊，有水什么的都有可能呀。
但是他为什么感觉走不到头呢？就可能他得坚持，可能是里边的这个，因为是一直向下的楼梯，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墙壁，可能给他造成一个错觉是走不到头，也许快走到头了。
你是说再坚持一下也许就能
看到工作人员？
哦，
是不是？
那得多深呀、我操，那你要说一直走这防空洞，我觉得肯定它必然是得深一点啊，但是也不能说一直走不到头，那这也太吓人了。
不是，而且它本身这个旅馆就是防空洞改的
啊、
是吧，它就本身就是在地下，然后还能再往下。
哎呦，这我有点解释不了，但我相信就是他应该是没碰到什么灵异事件啊。
哦，
只不过这事儿你要细想一下，就会让人觉得心里有点瘆的。
对
啊，
哎，那天我查到一个，就是你们昨天晚上睡不着，查了一下你们学校的一个事儿，能说吗？
能说能说。
就是说你们就没有鬼，但是他就是说你们学校那个有一个地下室
啊，
每次一进去的时候就听见一个男的说话，但是又看不见是谁。然后还有就是你们旁边有一个小旅馆还是哪儿啊，能通到你们那地下室、
对啊，就是我们每次夜里进学校都是走边上旅馆啊。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啊，我们是跳旅馆的窗户进学校。
对对对对，反正就说那里头是老有人说有邪性的事儿。我看是你们学校的贴吧是吗？
我们学校的那个就他说的那地儿正常人也进不去，他锁着，反正之前我上学的时候是，然后老有那好心人能把你锁打开。
那你有听见说地下室里有一男生说话吗？
没有吧，但是那会儿就是学校所有的地儿没有任何 是可以挡住学生的，因为我们那会上学的时候无聊嘛，不像现在似的，你所有地儿那学生都你锁上也给你打开，除非就是什么你打不开啊，就是每年就是一开学得收各种费用什么的，人那屋人放钱那屋你打不开，
哦，那肯定
啊，我们校长办公室就是随便进，他根本拦不住你，你知道吧？就是不是我啊，因为你像那个政教处的那个走廊，不是单出来一走廊吗？他那里边有那么三四间办公室，然后我们那个校长室在里边，他有一单独顶到头是一单独卫生间，他每天办公嘛。可是你像我们这天天老上那儿报道的，就没事就给他那玻璃拿一玻璃刀给他拉下来不就完了吗？就是你不能说你不能破坏，你懂吧？你把压那玻璃拉下一块来，你自己先下去看看，你看哦，不行，这老郑指不定什么时候一抬头就看出来了。算了，把那块给他拉下来吧，短时间之内他看不出来，你知道吧？
就全拉了。
对，而且他那个走廊里边，他窝风，他不像别的班似的，比如说这儿外边一起风了，刮到你屋里来，你就能发现了。就你像我们那穆比拉克校长，他且发现不了那上边没那两扇窗户呢，你知道吧？
是。
所以你有什么需要，你想找点什么东西，你就自己进去。你
什么他妈学校？这么诡异，比那地下室还吓人
啊！你等会儿再讲你下一个啊。我想跟你请教一问题，你这两天看那个就是那曼德拉，然后有一个是抖音上看的，我好像是说那特吓人，最让我觉得心里发寒的就是那个他翻出四本结婚证了，就这个是不是就能证实确实是有曼德拉效应这件事儿？
对，
因为结婚证这东西，他不能说。同时就是你只能给你办理一次，就是你
能补办吧，你要丢了，
是，
对，
你是可以补办，但是人家两个人没有说
老他妈丢，
不是，我说人发这个视频就发生这事儿的人，人家不能为了就玩这个梗，人故意补一个，你这事得有多无聊呀。
而且你太近距离补办，人家那工作人员也会产生质疑吧，你怎么老丢我，是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说不会有人
去。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可能真的是去补办的、
而且真的会有人去补办结婚证吗？如果他要是办什么业务的话，比如说他要财产有什么变更，你要需要出示这东西，你可能当时会去补。如果都没有的话，谁吃饱了撑的补那玩意儿干嘛使？他没有任何意义。你要是不办理这跟财产相关的话，
对，哎，那这是说的曼德。这个现象是代表曼德拉现象，
他那意思他就是说反正他都归在那曼德拉里边了，就或者就是他刷出这个莫名其妙的物品，就是同时出现两个，然后那其中就提到了那个他们家电视机的那遥控器，
嗯，
你一台电视同时刷出两个同样的遥控，
哦，对，这我看了，
这遥控器这个也好像也无法解释吧。
哎，你说这个那我想起来之前了，咱们俩那天就是你往那个杯子里装冰，
啊，
装完冰以后，
啊，
你那个装冰那大一不是一大袋冰吗，
啊，
你就说把这得收起来，到时候全化了，
啊，
我亲眼看见你拉开那个底下那个就那个冷冻层，
啊，
把冰袋放进去关上门，
啊，
然后过了几分钟
啊
桌子上又刷出一袋冰来，
啊，对啊，啊，你这一说我才刚想你
啊
是，但我肯定熟，因为我那冰
我亲眼看见的
啊，因为那个冰是我每天我肯定得用那个冰，
对，啊，
所以我就说我别到时候又忘了放这儿，它不就化了吗？所以我就想着，就我亲自把它收回去啊。但凡要不是我手使的东西，我肯定没印象。你爱放不放跟我没关系，
对
啊。但是这冰我肯定是不会记错。
关键这是有人证在的，
啊，
我就在你后边，
啊，
你一边跟我说话一边放进去的，
啊，
然后一会儿转头那桌子上又出现一袋。
我本来我下单买的也是两袋啊，
两袋都我买的那回事，
哦哦哦，
我全部搁到冰箱里了。
是你买的
啊？
我觉得是我买的，
都一样了，无所谓，
哦，
反正就是两袋都在冰箱里，哦，你先从冰箱里拿出一袋然后放冰，
哦，
然后那袋就放完就要放回去嘛，
哦，
对，所以两袋本身都是在冰箱里的，
哦，
并不是说是那是另外一袋，
哦，
嗯，就是一个灵异现象，
就卡 bug 了，
对
啊。 那你要照你这么说，日常刷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来，好像也挺普遍的。
不是，可是你没有刷出一样的东西，并不是说冰箱里变成了三袋冰
哦，
而是你这个东西你搁进去了，它又自己出来了。
等于是我收完了，它又回来了。
对，你是这么刷的，你是等于就是重置了。
哦、行，那一会儿咱把我们家冰箱拍照片发到群里给大家看看，就是你们谁要打算想玩
买这种冰箱？
对。啊，
锻炼式冰箱
啊，对啊，你要想玩进球魔术的，你没
但人更需要那种能增多的那种，就是两袋变三袋的冰箱。
我有，当时那个我们同学他们家有一装画的那个装画轴的那坛子，他爸人家是玩这个的，那里边装的都是他爸画的那种奇怪的画，然后
奇怪。
然后当时我们班张翠君，他从他爸钱包里拿了几百块钱，就巨款了啊，就非常多了，就不到两千年的时候，我当时他跟我说是怎么回事了，他是怎么想的了，但是我忘了。然后呢，他这钱不能在身上带着，因为他是动不动就顺他爸说从家里拿点钱啊什么的，就肯定是会查到他身上的，这事儿躲不了，
因为太频繁了，是吧？
啊。他就把这个钱放到那孩子他们家他爸那装画轴的那大坛子里了。
哦，神奇的。
那里边挺混乱，那坛子个儿挺大，你知道吗？他那钱从钱包里抻出来是现金啊，叠吧叠吧，直接就放外边，没有任何包裹，就放那里边了。然后拿一个这个汇券的这他不是画轴两边不有那个头吗？
啊，
压住了，顶住了，走了。他而且这我们这同学他知道，就是张小军把钱藏他们家，他知道。等再回家，他钱刷新了。
怎么刷？刷多了还是怎么？
就他兜里又同时又多了一份。
哦。
这而且这两波钱凑一起，就将近快到1000块钱了。
哇，这么好！
就他就自己就傻了，就到现在这事儿都无解。
那还能再来几次吗？
当时没有这意识，当时就想着就吃饭吧。一看这钱翻倍了，而且他这事儿，他爸就是在没有逮着他的前提下，他爸没有办法，就说这钱就是你拿的，不行，你没法说，你也没逮着手，也没有这个贼赃。
对，他也可以，比如说他还能再无限生，他把那个多数其中一份拿着还给他爸，得了吗？
不是，等于他这那不可能的事儿，等于他这个钱藏了两次，你明白吗？他回家他不能带着这钱，他又自己在他们家门口附近找一什么地儿塞哪儿了，我就不知道。
没再塞到那谁他们家，
没有，那来不及了，你不可能再回去一趟，你已经到家门口了。这是当年他发生的事儿，当然后来还是破案。人他爸又不是傻逼，人天天看你这个生活开始好了起来，人都不知道这。
人家别背着他爸，就是这个生活好了，所以人家懂得示弱。
啊，但是他藏我们同学家那钱，他就是拿着我们就花了，就是那个钱是等于对他来说和对他爸来说都是不存在的钱。
哇，好神奇啊！但是确实是能花呀，能流通吧？
对。
哎，那我就想说，如果第二次他还把那多刷新出来那多出来那钱、
啊、
又放到那谁他们家搁画那缸里了，又会不会再生钱啊？
哎呦，后来那个他妈就看那东西就来气，知道吗？
啊！
而且他们家特别多，他们家不止那一个缸。
哎，把那缸拿给你们拿学校？
没有，他妈就后来就不愿意家，因为他们家属于是什么呀？那会儿都住那种老式的那种两居室，本来地儿就小。您再放着您这文房四宝，再画这个放这画的这大坛子，他妈要是想重新再把这家里收拾收拾，摆的好看点，就绝没有那个可能。你一进他们家，如果把画全拿出来，你以为你进他妈六必居了呢？你说，
那是一个聚宝盆的感觉。
就那操，后来他们家就他妈就想办法就给处理了。
哎呦，
是卖了是怎么着？反正那画也都留下了。其实我觉得应该留着那坛子，把那画处理了。
对，
他爸画那花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个人不喜欢。
不是，我觉得缺一不可，搞不好是那些奇怪的画。然后配合那个缸、
啊、
然后造成这种
当时我们开会我们凑一块聊这事儿，当时都感觉都是什么呀，当时我还问那我们那同学，我说兄弟是不是你爸这有点小金库什么的， 也塞这儿了。
塞哪儿了？
塞那个画坛子里了。
哦，就是是那家的人的。
我，你说有没有这可能？
那能看出来吧？
可是也不可能。
数量起码
不是
先是一样，
他复制出来的是在张子君身上带着呢。
哦、oh, 对对对，
你明白
了，要是从缸里复制出来、那就是不好说了、但是
后来我们再在他们家聚群的时候，我们还仔细的把每个缸都看了，就看看是不是这缸里能藏点钱什么的啊。
所以你说这个事儿是缸有复制能力还是兜有复制能力？
那兜就是我们学校那村逼校服。而且那天我不跟你说一特诡异的事儿吗？就是你去二中，人家那儿写着劲松第二是中学什么都写着呗，我们学校没有，我们学校纯白，就你知道，就我们学校该写那个学校名称的地儿没有。
哦，是，
反正我们那届肯定是没有，男女生全没有。就然后我们那学校那个校服，我们上一届就是我的学长他们那个校服是那种屎鸡屎绿，你知道吗？
啊，
就倍儿他妈村逼。然后我们这一代还稍微好点儿，
是蓝的吗？
对，是就天蓝。
哦，
啊，
感觉好像一中是不是也这样？
然后中间一道白。人家那都写着，比如说北京市垂杨柳第几中学
啊，
我们这什么都没有，就纯白的，
忘印了吧？
我不知道，而且我们学校人不多，我们学校全校师生七八百人。
哎，我想想，我们校服也是有这个校名，
是吗？都那些，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反正就我上学那阵儿，我们学校没有。
我靠！就是我感觉单纯就是没设计进去
啊。然后我去八里庄上高中的时候倒是有了，但是我们都不穿。
好吧，
啊，
讲第二个事儿，你看这怎么回事
啊？
就说小时候他们那儿喜欢在楼顶砌一个鱼池，然后蓄水养鱼。夏天一到，小孩就穿着这个凉鞋啊，还有短裤什么的，去楼顶那鱼池里头玩去。有一天玩着玩着，他突然看见距离他不远处的水里有三根手指头，就是竖着直立在水面，那个手指是就是又细又小，有点像鸡爪子，但是又比鸡爪子长，三根手指弯曲成了一个爪子的一个形状，然后就缓慢的不断的一开一合，就向他飘过来了，眼看着就要飘到他跟前了，他就大叫一声，就转身从那池子里跑出来了。其他小朋友就被他吓一跳，就问他怎么了怎么了，他就说池子里有三根手指头，但是其他小朋友就是怎么都看不见，他当时就特别着急，就明明就飘在那儿，你们怎么看不见呀？他就跑到楼下把他爸给叫上来了，这时候小朋友已经走了，就剩他跟他爸了，那水池又恢复了平静，但是那三根手指头还在那儿成一个爪子状在水里那儿缓慢地飘着，他就给他爸指，他爸就看不见，他爸就说什么都没有，还把他骂一顿，然后让他以后别上这鱼池子里玩去了，就把他给拎下去了。他至今不知道那个水里是三根手指是什么。有人猜说是什么什么河狸，可是这别忘了，这是人造的水池子，人气的鱼池，哪来的河什么其他生物啊？
会不会是猴子什么的？就是他没事儿。失足他掉
进去，那也没听，后来也没有后续说是从这里挖出一个死猴啊。
那鱼就吃了，
那么大猴吃多少天啊？
你要说这池子里有鱼，你慢慢的只要你这个一降解，你这尸体泡到一定份儿，鱼就吃了。
不是，但是他们在水里玩呢，我觉得这种人造鱼池子蓄出来的这么一池子，它能水那么污吗？它这爪子看见了看不见底下有一个猴啊，
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因为它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池子，给您贴上瓷砖，方便您在里边玩。
哦、因为它可能、就是、
它就是挖一坑嘛、啊，它就是挖个坑，中间给你放个增氧气，
水只是啊，往底儿上是砌出来的，不是挖出来的。
哦，那就不应该了，那应该能看见，那应该都看得巨清楚。
对呀、
啊，啊，我想成他们家在房顶干了一鱼坑的时候，那什么的，那不懂了。
是，而且为大家都看不见，只有他能看见，
哦、
就是感觉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膈应的。
那肯定这地儿有一东西，他只看见的只是一部分，等于这东西没从水里出来，在水里他还看不见。他只能看这个在
上面
啊，
对对对，
是这么一感觉，这东西非得全出来了，他如果能看见这鞋子外，他应该就看见了。
那你觉得他爸看得见吗？ 就是我的意思是他爸看见了，但是就是故意说什么都没有，把他骂一顿，然后警告他以后别再来玩了。其实是意思是这里有东西，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那看他怎么佐证了。比如说第二天他发现这个他们家楼底这水池子上面盖了一盖儿，
好像倒没有，
是吧？
对，没有后续，他后来可能就没再去，他也害怕了。
我见过那种就是在河里玩那种潜水的，它不是咱们正常理解的那种浮潜，你知道吗？它是怎么着？它在水底下游，它那游它主要是拼的是什么呀？你这换一回气，就是它人家玩的那我忘了叫什么了啊，它不带任何呼吸的装备，你明白吗？所以它游的巨慢。就在光明楼那附近那会儿，还是在光明楼河那个河里，护城河里啊，还是在龙潭湖，我忘了。那人特吓人，
就是憋一口气，
对，憋一口气，他得慢，你明白吧？等于他做好，他讲究这东西什么呀？你做一个向前游的这个姿势之后，可能比如说正常，你看那游泳运动员，咔咔他倒两下脚，人家一直不就得靠这方式就追求不如快吗？他那不去。他那个稍微蹬两下腿，他在这飘着。
哦，我好像看见过，我是在那个后海那块
儿。对，他在这飘着，他在这飘着呢，就是对他的这个憋气的能力是极大的挑战。就是世界顶尖运动员可能能憋个三四分钟就已经，这就已经不是人类了，因为他是也看你能游多少米。我记得好像就世界纪录好像可能才几百米吧，就200来米。
嗯
啊，我那会儿见过那个。但我不，当时我不知道有这运动，你知道吗？我们就在边上站着，根本没看见那人，脚底他有反光，你大白天的，哗，大哥站起来，我差点没下去。不是他出水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他肺要炸了，你懂吗？就是那个憋气在水里是非常痛苦的，这跟
到极限了。
对，这跟你把脸放洗脸盆里那憋完全是两回事儿。他冲出来的时候，所以就相对就跟弹出来似的。我操，吓我这啊！我根本没看清楚来是没看清楚是什么。我等我再给看清楚了，我才看着哦，这他妈是一人。你想，这还大太阳地儿照着，
等于就是他在底下就一点动静没有
啊，他就慢慢飘过来。因为我之前我看见那人了，都是他们都在河那边。有傻逼从那边过来了，我操！
飘过来
了啊！然后他憋不住，他起来了，我操！吓死我了，我操！
好吧，讲第三个小故事啊，就还是小时候夏天的一个晚上，大概8、9点钟吧。他们家住农村，然后院门下头有一个灯，当时要关大门睡觉了，他爸妈就让他过去把那个大门给插上，那门本身是关着的啊。可是他就看见那个院门前头有一个黑衣服的一个女的，这个女的等于就是站在门里，也就是已经进来院了。然后就他就挡着那门。就他就全身上下罩了一个黑袍子，连头发都被那黑袍子给包着，就是衬的脸特别白，然后眼睛特别黑，好像看不见眼白，他就不敢过去插那门去。就说门前头有人。他爸妈就探头看一眼，看不见，就说你插上门去，还让他去插去。他说有人，我不去。他特别害怕，因为他爸妈看不见。大约过了一分钟吧，然后那女的就没了。他妈就看他不过去，就自己过去把那个院门给插上了。他就觉得自己绝对不是幻觉，因为这个女的出现了大概一分钟，并且最开始的10秒他是一直盯着看的，中间还转身跟他爸妈说了几次话。再转身依旧能看见，他觉得就是幻觉，是就看一眼，马上再一回头就没了。他觉得那是幻觉，就一瞬间的事儿。但是他再说这女的至少出现了一分钟，就绝对不是幻觉。然后这天以后，他妈就开始连续做同一个梦，梦里老是有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一个女的，但是就据形容应该不是他看见的这个黑衣女人，因为他妈描述出来以后，他妈就说那个是他自杀的二姑。后来这个夏天都没过，就俩月吧。
就是想回家看看。
不是，你听我说啥呀？他妈就是不是老连续梦见这女的吗？然后夏天都没过，他妈就自杀了。
等于是给他妈给带走。
给他妈给带走了，但是他说他妈都没见过他二姑，就 就是他二姑，就是他妈嫁进来的时候，他二姑已经死好多年了，自杀好多年了。
那为什么能找上他妈的事？这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是吧？这总，
而且我感觉是，其实如果要跟那黑衣女人有关的话，
啊、
这应该是一个无差别的事儿、
啊，
就谁过去就带走谁。
啊，
他妈过去插门了，就带走他妈了。
啊，
要是他过去了，那就带走他了呗。
操！哦，等于他是看见谁带走，就无差别，反正我得弄走一个。
对，是因为他能、
啊、
他眼睛干他小孩儿、
啊，
他看那是一黑衣女的，我不过去，
还能这样的，他想怎么着怎么着。
是是，而且就如果真的是那个女的话，为、
啊、
什么要让他梦见两个月再带走呢？先让他精神出点问题，
嗯、
因为他重复做一个梦，人可能就是会。比如说精神出现，
他至少也得先把你这个正常人的这阳气是不是得往下降点什么？这是不是得有个过程？
这鬼的术咱就不懂了
啊、哦哦。那阵儿我不是老跟你说，我老在那个垂杨柳那个后门那个太平间那出车门那儿。
嗯。
当年我不是跟你说，他边上是一消防中心，这存车的那车库，但是后边不是那个消防队。但是刷的也是那大红铁门，他那出车是一下坡，那是拿水泥磨的一坡，我们老在那坡那儿坐着，旁边一丁点儿就是那个太平间出门那地儿。我跟范神我们俩大半夜的3点多钟，我们俩在那个大坡那儿抽烟，你知道吗？从他们那院里跳出一人来，那会儿天不冷，但是也得穿长衣长裤了。那哥们儿不知道他拿的什么，拿了一个挺大的一个那种，就能提了那种包。他在身上挎着，然后还往外跳。他跳下来之后，他还窝一下腿，你知道吗？那墙确实不高啊，但是你带他那东西，他肯定从医院拿什么东西出来了，是一成年人。但是你要不偷东西的，你犯不着跳墙，对吗？大哥从那里边跳出来了，然后我一看，这大哥穿的是那个病号的那裤子，蓝白条。
哦，
然后我们俩也看见他了，他也看见我，他正好往我们俩这方向跑，他得往这个路口跑，他不能，他得往大路上跑呀。看了我们俩一眼，我们俩看傻了，我们就对视，这大哥过来都他跑不起来了，你知道吗？他从那墙里跳出来，他得可能缓他这腿，所以他速度比较慢。录我们俩的时候，给我们俩来一个滚。然后范神就要上，他就追那男的，我在后边跑，我们俩人追，等于我们俩都没追上那人，我就想把那个范神叫回来。我说大哥，你也不知道人这个身上有没有这乱七八糟东西，
危险
啊！我说你
其实他人就说了一句滚
啊！我说你追他干嘛呀？范神那意思，我觉得我能打得过他。我说你不，我说不是那事儿。我说你追着他，回头给你一下，你这个操！
我感觉范神是狮子座吗？
他不是吧，我不知道，反正他有的时候他干什么事儿你反应不过来，你得赶紧摁住他，要不然他惹出事儿来没钱赔，你知道吧？
费钱，主要是费钱、啊、
不是问题事儿，我操，咱是多好的朋友，我上街老得给你带点医药费啊，兄弟。
是也不知道呢，就是
啊，
对啊，到我了。第四个这个小故事呢，说的是去年某一个星期五，他去找这个经理签字的文件放在一个蓝色的塑料文件夹里。签完字以后，他还特意看了看经理的字写的怎么样，因为这经理是新来的，没见过他字迹。然后看了以后，他心里评价了一下，不怎么样。然后就把这蓝色文件夹锁在了自己的抽屉里。过了一会儿就下班了。当天晚上9点，行政部一个小姑娘给她打电话，就说：“姐，经理刚才把字签好了，这文件现在放我这儿，还是我给你放桌子上？”然后她就一懵，就说：“什么签字啊？怎么又出来一份文件啊？”她就问小姑娘是什么签字，小姑娘就说：“就是今天那个您下午拿给我，叫我见到经理以后帮你签的那个。”他一听就更懵了，因为他下午就压根儿没去过行政部，更不可能让这个小姑娘帮着找经理签字，都是他自己亲自去。他就问了一下，说是不是一个蓝色文件夹的文件，内容是什么什么方案。小姑娘说对，就是这个。然后他就随便应付了一句就挂了，就琢磨 这个什么什么方案不就是他下午亲自过去找经理签过字的文件，怎么会跑到行政部小姑娘那儿呢？明明在下班之前我锁到抽屉里了，而且抽屉钥匙我是随身携带的，别人是打不开抽屉的，就怎么这文件怎么又出去了？他就带着各种疑问过完了一个周末，周一一大早就跑去办公室打开抽屉看，抽屉里的蓝色文件夹不见了。然后他就去找这个行政部小姑娘，就看见那个小姑娘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蓝色文件夹，就是之前在她抽屉里那个。
哦，
等于就是说她还是行政部小姑娘，还是新来的经理，就这几个人到底谁有问题？如果她找经理签字这个事儿是真的，那她委托行政部小姑娘找经理签字这事儿也是真的，那等于新来的经理签了两次字。
哦，不是我就
是那个经理没有任何反应。
我想问他这文件是签，应该不是什么特重要的文件吧？你想他行政部的嘛，应该就是属于就是人员方面。
不是，是他先拿着这份去签完了锁好了，在自己抽屉里就过周末去了。然后过了
一晚上，这事儿我听明白，
对对
对，我就想知道，就是说这个文件是不是很重要？就是有没有说就是把它倒出来，然后复制一下的必要？有这个意义吗？没用呗，这东西啊，那应该是不具备任何经济价值。那
等于就是他没拜托小姑娘，但是回家以后又变成另外一个版本，是他拜托小姑娘去帮着签字的。
我操！你又想说这是？
我没有，我说不出来。
不是，那这只能
关键他锁在抽屉里嘞。
啊，
钥匙他拿回家了。
啊
啊！而且就是已经签过字了，把它再拿出来再签一遍也没有意义了，直接让这个锁着的抽屉里的文件没有了，然后变成了另一个版本，小姑娘拿着这文件去签的。
哎呦，这个真有点聊不明白了。我就对这种事儿，我就感觉不能都是时空有问题呗。
对，就感觉其实这跟你那冰那个你说是差不多吧？
啊，
又刷出来一个，明明搁进去了，
啊对啊，
然后又刷出来一个，
啊、
是另一个版本，
啊、
让小姑娘去。哎，就
我你说这个撬这个抽屉撬文件这个、
啊，
我记得我们体育老师特绝，你知道吗？那会儿就是。什么就是都给你丫撬了，只要有机会，你知道就那会儿那学生、oh. 啊，就是有的时候吧，撬老师办公室的那个抽屉，他不是为了偷东西，是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嗯。
然后我没跟你说，我们学校可有点子这个弄工巧匠，这个就那个写字台那破抽屉，对他来说就狗逼不是，你知道吧？然后也有那种就是暴力破坏的，那个那底下不是一板吗？那会儿那抽屉底下那薄板儿。他就过去照着你想穿的都是那3501那军警靴，那头不是有一包钢吗？那实在撬不开了怎么办？就直接踢那写字台底，当你就给那踢裂了，稀里哗啦这东西就全给他踢出来，你知道吗？啊，就那样。然后我们体育老师就老觉得就别撬我这个，然后我们老师拿两根火柴棍，咔咔咔就往他那锁眼里怼，你知道吗？怼住了，然后往里灌那个胶，等于这锁就废了，插不进去，任谁看。他那锁都是坏的，在那儿废的。其实他那从来不锁。
哦，
哎，你知道吧？
哦、
你知道谁让谁就是你想把他抽屉打开，你过一看，嗯，操，这插不了钥匙。你但凡稍微试试，你就能拉开了。压那抽屉板本来有点变形，你得使劲儿，你知道吧？
就你使劲拉，
啊、对你使劲
拉拉，
你使劲抠。然后那会儿那写字台设计的特别反人类，就是中间那个好多都是我们学校，我见过好多我们老师用的那个，它没有让你开抽屉的地儿，没有把手。
嗯，我也见过那个
啊，非常非常混蛋，你就抠边儿，你抠不出来，活逼开。
好像有一最早是不是有一批柜子，它就是没有那把手，就是要自己抠边儿
抠。啊，对，当然我觉得这是哪个傻逼设计的？这是为了让它一体性看着整洁，还是怎么着？
有一把手不整不舒服，可能。哎，
怎么开？哎、
就是开抽屉边儿，我哥以前他们家那柜子就那样的。
哦，我特别讨厌那桌子。
而且他那可能是不让你关太死吧，留点缝好看、
然后人家那老师都是他妈的这跟这学生的合影，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有什么高光时刻放一照片，唯独他们班老金粉啊，全都是假逼。
什么东西？ 假币哪儿来的呀？练的那种。
我估计就是不是，就是他买什么东西，怎么找零弄回来五块的？
哦，我以为他
一块的啊，
练练习点钞那种。
没，然后还有那一分钱，然后我还问过呢，我说金老师，你这一分钱也是假的？告诉不是，那天我画不出去，我搁那儿。
那会儿一分钱就画不出去啊？
就那纸币，人不都叠那菠萝用吗？
哦、
那一分。二分呢？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那会儿一分还是花的、哦，
已经花不出去了，
已经花不出去了，
已经花不出去了啊！
嗯，九几年就花不出去了，
花不出去了。
也是，有什么一分的东西没有？
然后你要说这个，那会儿我小时候买那个，就是那战军事小兵人，特别小那个。然后我是不是在节目里说过呀？那会儿就是有一个大爷骑自行车买。他也是那挂卡，他那一个挂卡分几个阵营，比如德国呀、啊、什么瑞士。然后我去，你可以单个买，五分钱一个，压非卖我七分，就因为我喜欢那坐那儿拿一重机枪突突那个那小兵。
那他凭什么给你平地起价、啊？
因为小孩小呀，因为我能又拿出七分来。
哦。
嗯，就这就七分，啪就德国能走。就那会儿人就坑小孩。
那你那会儿还特单纯呢，是吧？
没有，我惹不起他呀！啊，那我
而且你的目的是要拿到这个玩具，
对，我不，
钱什么都
不走，对对对，我不在乎，说我几分钱啊，我倒没想，我说你随便吧，反正我就够买一个，也不是俩的。
嗯，也是，他骗完你那两分也花不出。
然后我就记着，等后来我不玩那东西了之后，就扔弄垃圾那筐，那会儿不都拿那竹子编的那筐吗？我也不是弄出一筐半还是两筐来。然后后来好像有一我们边上的那个大孩子，他后来就是他大点了，他把他小时候玩的也给我了。然后我这部队，我操，太壮大了，我操，摆完了你要给我葫芦了，我这半天白玩了。
好
吧。啊！
接着讲
啊，
这个第五个小故事，我觉得挺逗的，就是说有一天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和一个朋友在酒店吃席，席面上都是那种鸡，就是鸡肉啊，
啊啊，全鸡
啊！
这是坐山雕他们家的亲戚，
他就在梦里就拿了一个鸡腿儿给他朋友，然后自己也拿了一个就吃，一边吃还一边吐槽，怎么都是白切鸡呀、啊，没有点什么炸鸡、汉堡什么的，
那他妈是肯德基。
然后他朋友就还说，就是吃着吃着，梦里的场景就切换到了一个村子的路边儿，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吃了我的东西能不能帮帮我
啊？
然后他就醒了，就帮什么也没听见。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就接到梦里的这个朋友的电话，在现实中打的电话啊，就说让他陪他一起去爬山。他说行，反正我也没事儿，爬完山咱俩吃鸡腿去，说昨天梦见吃鸡了，说行得吃。
嗯，
然后他们就去爬山去了。在下山的时候看见有一条蛇挂在台阶上，土黄色的，特别小，特别短的一条小蛇。那朋友害怕就叫了一声就躲开了，他就在旁边看着那个蛇费劲儿的爬那个台阶儿，旁边就是花坛，他就怕那个蛇被其他人发现了给踩了还是怎么着的，就开口就说你往花坛那边爬，然后上山去吧。那个小蛇好像听懂了似的，就真的往旁边开始爬，但是一爬就从台阶上摔下来，摔下来好几次，他不敢碰啊，他就默默地给那个蛇祈祷，然后他也会一些经文什么的，就开始念，就把会的都念了，祝福那个蛇。那个蛇最后终于在他的祝福下，就爬到了旁边的花坛里，然后上山了。
哦。
当天晚上回去，他又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就说谢谢你，我送你一个特别好吃的炸鸡腿配方和一个蔬菜摊子。
哦哦。
但是
啊，这个倒是能合得上蛇的这个人设
啊，
是吧？
是、
啊，
但是他并没有说具体的配方的内容，就醒了，
啊啊、
他就想说，哎，这挺神奇的，那你告诉我呀，当时什么配方、
啊、
内容什么呀、
啊啊？
可是这个梦之后不久，他就碰到了他现在的老公，他老公是做蔬菜批发的，很会做炸鸡腿儿、
啊，
特别喜欢他，对他特别的好。他、
啊、
老公也说，哎，我好像在哪个梦里见过你。
啊，你聊的这故事不是这个美式炸鸡创始人的故事吧？
不是，等于就是那个蛇说的是，我给你送你一个蔬菜摊子和一个好吃的炸鸡配方，其实是给他送了一个老公，老公有蔬菜摊子以及会做炸鸡。然后，而且还有一个特神奇的事，就是她老公左手大拇指有一颗痣。然后他们在一起以后，他右手大拇指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同一个位置，俩能对上。
哦，
给人天生一对，等于是一标记
啊，而且合适，一个好做，一个爱吃。
对，
嗯，
但他这个蛇的这事儿，我就感觉还是在说一个宿命论，
啊、
就是他第二天就是注定要去那个山，
啊、
所以蛇才告诉他你帮帮我，并且不告诉他我你要帮我什么，因为你第二天会去，
啊、
你会碰到我
啊。其实所有的巧合都是提前写好的，为什么你觉得非常吃惊呢？就是因为突然到这个时间节点，它突然就开始了。
对，就是因为我看不见，我没有视
角。啊啊！对
对
啊。
好
啊，
我讲下一个
啊
啊
啊！哎，不是，你说就是你赶上过什么特巧的事儿吗？
特巧的事儿，
就特别凑巧。
我一时想不起来，
啊、
你有吗？你听听你的，我看有没有我的灵感。
我们班韩迪大早上起来，我们俩一块儿吃早饭，然后呢？他跟我说个哥们儿，这是他原话啊，哥们儿，我觉得你今天得挨两顿揍。我说为什么？我说大师你给我解释解释。
嗯，
操你救兄弟这条小命，我操。他告诉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得挨两顿揍。
就是一个突然闪现的一个灵感、
啊、然后呢，这不吃完早饭，这不上课去吗？
嗯，
我在班里坐着，一会儿我就看那个班那儿露一小脑袋，我一看韩迪他妈来了，然后我就找他，这人已经不知道跑哪儿又干嘛去了，你知道，估计又找哪儿上哪儿抽烟去了。一会儿第一节课他没上，然后我们老师也没上，我们上课，我们老师告诉我这儿有点事儿，一会儿我再回来给你们。
对，
我
韩迪他妈去了
啊。好，一会儿韩迪回来，这胆儿贴了，这一会儿来我瞅着呀，压瞅着我呀就乐，你知道吗？后来下课我问我说你家怎么了，呀告诉他我早上起来从我妈那儿拿了20块钱，让我妈操，谁知道他上班路上他也不是干嘛，他发现了他就想到是我了，
哎呦，
追学校来了。结果呢，好像他也不是干嘛的，是抽烟的，是干嘛的，又让他妈给看见了，这没等到回家，操，给伢来了一顿呢。中午他不得回家吃饭去吗？他回家他妈就审他，说你把我这钱给我干嘛使了，你都买什么东西了。他就开始往外拿，买的烟，然后买的那个，那是就那别针叫什么来的，还是就那彩色那个能捏小桃心儿那个，
这叫区别针啊，彩色区别针
啊，就买那破皮玩意儿，反正一大堆。他妈就生气，他就跟他妈臭贫，他就说这买都买了你就给我呗，而这东西他惹不出事儿来，而这烟你没收，我这你得给我呀。正跟他妈这儿正犯贱呢，他爸回来了，他妈巴拉巴拉操一通给讲，他爸叮咣五四又捂一顿，又踹好几脚。
第二顿
啊，等下午我们俩再见着面，他爸说，你说我怎么操？说我以后不能瞎说，告诉我说完了，操，怎么全在我身上应验了？
可是他
啊
做了这两件事儿、
啊、
先做了呀、
啊、
对。
下午他妈我妈不知道怎么来了。我一下楼，我操，我妈在政教处门口那儿站着呢。
那你犯什么事儿了？
我不知道呀。我妈瞅见我，我妈告诉说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来的，告诉让我来这儿取你这个被没收的这个东西，告诉有点太多了。我一看我妈兜子里又不是烟吧，又是这个我的打火机吧，
哪是
人
头孙子的
啊，有乱七八糟的，反正一大堆。
嗯，
我说这不能都是我的吧，我说这有点多了这也。然后我妈告诉回家咱再说，回家我爸没废话，操，我这饭没吃完呢，刚刚刚操捂一顿。然后晚上我说操，这儿我不是自己住一屋吗？我上二楼吃饭，我在一楼睡呀。我说我下去了，我说没什么事儿了吧？那会儿就已经就给打完我了，下楼我就说我操，出去溜达一圈。我上外头溜达一圈，我就往我们家那个院外边那个小卖部那儿走，我就往那儿溜达，我也不知道想干嘛，我身上也没钱，我也没什么可买的，然后碰见我哥们儿了，兄弟。喝一杯，我们俩一人拿一大瓶啤，在那咔咔正干杯呢，让他们我爸看。
又来了！哎呦，你怎么能这么开心呢？说出这两件
啊，不是就说呀，我这是拿着烟，我看着那边过来一人，操，晃悠悠的，八哥，让 让他们你丫下楼写作业，你他妈搁这干嘛呢？回家，回家，刚刚刚，操，又挨一顿。第二天我跟韩迪又说一声，又丫可刚刚，我操，这准了吧？
开光嘴
啊！我们俩一人就因为早上起来他说这句话，我们俩一天之内一人挨两顿揍，
真可怕，一边的说话了，对吧？还挺，就感觉这是你说这个是他说准了还是？
然后后来我们再凑一块玩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还聊起这事儿。我说那天你是怎么想？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就觉得那天你得挨揍。但是其实那天我基本上这一礼拜我怎么着也得挨五天揍。
对。
但是一天同时他被敌人操清剿两次的事儿还很少见，就是一般就因为这一事儿就说那两句就得了。
对
啊，
所以你现在明白这就是必然中的偶然
啊，
因为你每天都在做这些挨揍的事儿。然后终于有一天是要挨揍。
范神，我跟范神说，那范神就老找他，你看我兄弟，你觉得我没事儿吧？
也不过说实话，那会儿的家长教育孩子可真是挺糙的啊！哥现在是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打孩子，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在公共场所
打。都在学校就直接就开耍了，
就是、
你知道吗？
那会儿、
啊、
现在孩子可受不了
啊！
嗯，好吧，接着讲
啊。
那个第六个小故事说的是10年前他们那儿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是一台大货车失控冲入到了对向车道，把一台公共汽车给撞了，导致那个公共汽车就起火爆炸了，车上几十个人都被活活给烧死了。公共汽车上的人呢都是那种中秋小长假前期就是回家过节的那些人，他当时还感叹了一阵，就是人生无常什么的。而且因为这条路正好就是连接他工作的地方跟他们家所在的那个县的一条路，每周五晚上跟每周一早上都要从那儿过，所以他就特别感慨。然后交通事故发生后一周，正好是一个周五嘛，他回家过周末，本来想早早回家，结果下班之前来活了，要准备一下这个周一的汇报材料，总经理就说你多晚都得给我，没办法，他就赶紧干活落实，准备好交到领导手里的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了，赶紧就下班开车回家。回家路上下雨了，车开到那条路上的时候呢又开始下雾，就好在路上啊没什么人没什么车，然后他就在路上开，开着开着就有点迷糊，然后就犯迷糊的时候突然就看见前方中间车道上出现一台深色的一个公共汽车，就好奇就想，哎呦这是几路啊，怎么这么晚了还在那路上跑呢，然后就看见车上若有若无的好像有人，仔细看就是那个就是各种人影在看不清楚，模模糊糊，有的站有的坐，还挺满当的那车里，然后那个车就不紧不慢就在他斜前方，他突然就想起来说一周前那个交通事故的新闻，就想说这不是出事儿的那台车吧，就踩了一脚油门开到跟那个大公共平行的位置就往里看，就是看不清楚里头人的脸，都是模模糊糊，连司机都是模糊的，他就害怕了，就想说鬼就是看不清脸，然后一脚油门就开走了，就超过那个大公共回家了。后来他就才反应过来，一周正好就是7天回魂夜，因为那车就是在回魂夜又重新出来走一遍。
你说这公共汽车，我第一次听说有轨电车就是范神跟我讲的，我们俩一块坐52奔西单，沿途看见这个有轨电车，坐着车呢啊，我们俩坐那个司机那大鼓包旁边那座儿，后边那座儿，然后他跟我说，司机听着都乐了，司机告诉看这车了吗？这种车有轨。
就是他不是司机告诉，
是王鹏告诉我，那司机在这听着，你知道吗？那司机回头是看一眼的，告诉就这种车，就是有轨的车，都是这种颜色的
啊。
然后因为里边有轨，所以叫有轨电车，
是蓝色的，是不是蓝色
的？对对，我说那为什么还有人坐？我跟傻逼似的，我还配合他，你知道吗？我真
的，
我真不知道。他告诉，反正就是这些人可能都是岁数大的人才能坐这种车呢。可是因为他们不怕，他们不，因为他们就是说不坐这车，他们也活不了太长时间。然后那司机就回头看一下，
司机说什么呀？
司机什么都没说，司机
这怎么能编？
然后
司机想跟他们，
然后那开公共汽车那司机也是属于那种看着倍儿凶残的那种，戴一巨大无比的那个大墨镜。
哦，见过那个。
回头看一眼，司机之乐。然后后来我得亏我们俩就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下车了。后来我过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哦，有轨电车原来是上面这两根电线，它按轨道那个有轨。
哦，你真以为是有轨的那轨
啊？因为你想，我住这城乡结合部，我从来没坐过那个车，可能小时候坐我就忘了，就可能我妈带我上那玩去，曾经坐过那个。
对，咱们都是从无到有嘛。
啊、
但是那我刚猛一听，我也不会想到、
啊。不是，我也没往、
就是、那个轨，
我知道有这个有轨电车。
嗯
他还不给我解释，我从来没往那儿想过。啊！但是他说的真呀，告诉你看，为什么他是这个？
对，
啊、
而且他就是有头有尾，
啊、
有理有据，就是因为他岁数大了，就算不碰你我也活不了。
但是你看那车，他是为什么？你看都是那种岁数大人坐的车，因为他不怕。
对，
告诉啊，因为他即将就要死了，而且那颜色也没有这年轻人坐的这个红色的这鲜艳。
对，没有折后期。
啊、这都是他讲的，我当时深信不疑。我操！
因为他说的就是特别让人信服。
啊
是吧
对
就是全都有根据、
啊啊啊、
好吧、
啊、
讲第七个小故事就一句话非常短、
啊、
他姥姥去世前的头天晚上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单位发奖品发了一个琵琶然后这个琵琶有一个名字叫送终日就是、
啊、
就送送别的送中间的中、
啊、
然后日子的日送终日、
啊、
他妈就接过来了第二天就接到电话姥姥去世了
哦，
就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是一个琵琶，要用一个琵琶然后命名这个送终日
哦，
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个暗示，还是怎么意思？
就不是吃的那个吧？
是
弹的
琵琶，
我
叫送终日，就很诡异，但是又跟那个现实有验证，就是他姥姥死了。
哎呦，那他这三个字儿是这把琴的名字呀？
对，叫他就是琴的名字，叫宋中日。
哇，好帅呀、啊，这个！
而且你说他要他妈不接过来，他姥姥会不会不死？就是有时候我也老想这种问题。如果我梦里我不这么干、
嗯，
会不会现实不会发生？
我老感觉这像是某种法器，就像那蝎子精什么的用的那种东西、啊，
就一弹
就
发出那种波那种。
对对对哎，我操！你说这个，想起六指琴魔了啊！
嗯。好吧、
啊、
反正挺邪门的
啊。
然后第八个小故
事，哎，那六指琴魔弹的那琴不能就叫这名字吧？他那琴叫什么呀？
这我也不知道哎。
因为我记得以前楚留香就是热播的时候，满大街全是卖那我踏月色而来那个扇子的。
对，所以你想到可能琴
啊，你说对对，你说会不会是那种就仿制那种就是影视道具那种的东西，所以起这么一名字？
也有可能，可是他是梦里梦见，然后跟现实有对应的，可因为送终日就是那种送终嘛、
啊，
对啊，就是这个。
啊，我是觉得他这名字起的，给让人感觉就很奇怪，怎么会有人给琴起这种名字呢？
对，可是我感觉不是，
啊、
可是他是梦里的事儿、啊，他就是在告诉你一个东西。
啊，
嗯，但是为什么要写的琵琶是、
啊？
为什么要是一个琵琶的一个名字出现，
啊、
就不理解
了。哦、啊，那天我还刷到一个，就是那个。拉那胡琴儿，大哥拢共拉三下，然后所有钱都崩了，他妈差点没给我逗死。
那怎么回事啊？
就赶寸了呗，因为干不了这个，就吃玩不了这东西呗。
啊，就一下一了百了。
啊、
好吧，讲第八个小故事了、
啊，
就上高一住校，他们学校非常简朴，就是一个楼，只有一个楼，然后一楼
套楼，我操，这什么学校？
这是一个什么分校？一个楼，
好家伙，
一楼食堂
啊，
老师宿舍跟办公室、
啊，
二楼男生宿舍，三楼女生宿舍，四楼五楼大教室，就是一起。反正没多少人嘛，
就感觉有点混乱
啊，就一个楼都够使了，反正。然后有一天他就做梦，梦里老师在分宿舍，然后梦里也是给他分到了现实中这间宿舍，然后他在梦里就自己过去宿舍，一进门就躺到了第一个床铺的下铺，然后抬眼就看见天花板上有一大团黑影儿，这团黑影儿就像一头牛，然后他就闭眼了。一闭眼就感觉有人从脚底给他慢慢的在盖一床被子，就非常的慢， 划过他身上的感觉特别轻，真实啊，就真的好像有人在给他盖似的。
啊，
盖到胸口就脖子这个位置，突然有一股力量就给他压住，他就死命挣扎，然后终于就全身是汗的醒过来了，但是不敢睡了。回家就跟他妈一说，他妈就说带你上白云观看看。最后在白云观找了一个道长，就请了点镇物，一个放在窗台，一个放在枕头底下。虽然不做梦了，但是他就半夜总听见宿舍里有人走动。后来又过了一阵儿，就彻底没有了，他事儿结束了。就我，但是我诡异，我觉得诡异的是，是他就是梦里梦跟又是梦境跟现实就是交错了似的，明明是一个梦
啊，
让他通过梦看到这个宿舍里本身有不干净的东西，然后又在现实中给他产生了一个作用，就是让他可能就是被压住了还是怎么着的
啊，不懂啊不
就是宿舍本身就有东西，只能让他做一个梦才能看见啊，要不然他就看不见。
哦，好吧啊，
讲最后一个
啊，
就是他妈曾经得到过一个据说是古董的手镯
啊，
就不知道跟谁那儿买的
啊，
据说是一个大墓的主人戴在棺材里的，
先王。
不知道，反正不知道他妈怎么得着了。但是他确实见过那个手镯，是一个玉手镯，上面镶嵌着金雀，然后里边还有就血丝状的那种絮状物似的，那种丝状物。
这我不懂啊，就是他这个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可能
对、
嗯。
然后他就。听他奶奶劝他妈，哎呀，你不要留这个手镯，墓主人连死都带着肯定很重要，而且这里边已经有了这个死人的这个精气血了，你留着不好。
嚯，他这手镯带血沁，那意思是那意思吗？
就他那意思就是说，是这主人经常肯定是长时间佩戴，戴了一生死了都带走了，
哦，
肯定就是上面不好，有他这个人气儿的这个东西在，
哦，还能
就精气神在里头了。
哦，
然后那个他就忘了他妈怎么回应的，总之他妈没听他奶奶的劝，
哦，就非得戴，
对，就没摘着了，就带着睡觉了。那会儿他也就几岁吧，然后晚上还愿意跟他妈睡呢，他妈睡中间，他爸睡两边儿。然后不是，他跟他爸睡两边儿，
嗯，
然后
他妈睡中间，
对，他妈睡中间，
嗯，
然后他这边是旁边是墙，墙上有一个电源插座，半夜他就莫名其妙自己睁眼，
方便摸电门是吧？
然后就从那个，
我操，
他就突然睁眼就看见那个插孔里钻出来几条大腿粗的蛇。他就又下意识转头，
球蟒，
就看天花板，就上头有一个白衣服在飞，就是一个人啊，但是看不清脸，好像也没有脚。那个人就是身边还飞了好多蝴蝶，他就吓醒了，把他爸妈也惊醒了。他妈就抱着他哄他，然后睡着做梦，又梦到了跟现实一样一模一样的场景。然后等于就是说，刚才在现实中看见了，梦里又梦见一遍，这回直接又给他吓醒，又哭。他妈一看他这不正常，就撒癔症了嘛，就意识到这镯子真的是有问题，就把镯子当场摘下来，就说我就知道是你搞的鬼，对不起，拿了你的东西，但是你要敢动我孩子，我就让你下什么阿鼻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什么，就在那说一顿。然后他就继续睡了，睡到天亮去上幼儿园。那天他爸呢是早上没班，就继续睡嘛。睡到中午，他妈那时候买菜回来，发现他爸尿床了。他爸就都没有意识，就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个人拿着铁链子要锁他，追着他跑。然后就不知道怎么着，就吓得可能就尿床了呗。他妈这才觉得这个镯子真的不能要，就马上找那个卖家就退货。但是他奶奶说你退了还是不行，就是还是要做法事把这个东西给请走，就好像他奶奶挺懂的，
还是得超度
啊。对，他妈就按着他奶奶说的，就是拿米和一个请的一个什么符咒就引路。但是在这个操作过程中，他们家狗非要跟着往外冲，他妈就盯着那狗的眼睛看，就发现那狗就是眼睛里什么都映不出来，因为那狗眼睛变成了一个血红色。
然
后他妈就感觉自己操作不行了，最后等于还是请了大师做了一个法事，他们家才恢复平静。后来辗转反侧，他妈打听到这个卖家 是家里就是好像不断的失窃吧，就是失窃了三次，就老是有人进来就偷东西，但是什么都没丢，就是出了这么一个事儿。
懂了，而且这东西你真是说从这个墓里出来的东西，我感觉也不会有人佩戴的。你它是具有一些什么历史价值啊，有什么研究价值也好，你看都在博物馆放着，你看哪专家能把这哪个科的东西搬回家摆着研究，那不疯了。
我感觉就是这个可能只是这个卖家的一个说辞，不是，这不是他妈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可能就是他妈不知道怎么着，就是经人介绍还是怎么着，碰见一个卖家就要卖一个镯子拿出来，他妈看上了。
我觉得大概率他妈这个跟镯子没关系，就是倒霉，但是可能被这故事给惊到了，被他妈的这个行为呢给吓住了。但是这镯子本身，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操，就骗人的东西。
可是镯子送回去就没事了呀，还是镯子带过来，他奶奶看出问题了，就说这镯子有你说是墓主人的。
那他这卖家可够厉害的，这随随便便一卖就是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然后这一下就能卖给你一真的，这可够猛的。我操，你想这事儿能他能成立吗？我觉得够呛。
可是卖家也得到一个就是报应了就是家里老进来人啊还是怎么着的。
对，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我反正这镯子肯定是有问题，
肯定是有问题。而且他妈肯定也不懂，他妈肯定就是比如说碰上一个人在倒卖、哎他就看上这个就买了。
你看他不懂的另外一个事儿是什么，他既然不懂，他绝不能是花了重金买的。
对，
那你说这东西能是真的吗？就是所以我是通过这个，我
是
说，
可是我感觉没准卖家也不懂，
那
就是他也不懂这个的价值
啊，那就敢胡说八道。
就是他不懂，他就说他不定从哪儿弄来的，就说哎，这是从什么墓里出来的吗？
哦，我明白
你的意思。然后他就想出手。
哦，明白你的意思。
他也不懂这个的价值，他不是行家里手。
因为那天我看吴振涛老师发了一视频，人家那个网红去找他，说你给我鉴定一下我这个。告诉你这确实是老的，他告诉但是老的吧，操，垃圾放这么多年也是老的，但是不值钱。
哦，就是说是垃圾的话，放多少年都
啊，对，就是那牛逼东西，操，打他有的那时候，你甭管他离现在多早，他就一开始他就牛逼，他不能说操这东西本来是垃圾，然后放够年头了，然后他开始升值了，这也是不可能的。
那倒是，这破瓶子你放多少年能值钱吗？
嗯，不能，但是就是这个。复古的工艺可能
就可能是有一个收藏意义吧，但是你说要升值不至于，对吧？就是一个回忆像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告诉你，玩什么的都有。
嗯，那
是。
是
不是？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比以前玩的这个品类得繁杂。以前我接触过的就是玩邮票的，我见过那玩火花的，攒他妈破鸡巴可乐瓶子的。然后弄他们那个买那个那叫那东西叫什么，就啊圆的头，
嗯，
后来人家还特意找人家，就是不知道他从哪儿找的人，人说你这个操有真有假，就是假的多，绝大多数都是假的，但是人也是花钱买的。他说那会儿大家还普遍都没多少钱的时候，他买一个圆的头好几百块钱。
是吗？
然后那大哥他们家都他也是放到那个画册里头，就是搁钱币那个。我说您这得多少钱啊？好家伙，我那会儿人交流，你知道都怎么交流吗？扛着大街上交流去。在那邮局啊，在那邮局门口，我操，大哥扛着你妈巨老逼沉，跟他妈拍他妈婚纱照那相册似的。
就是那会儿的同好见面
啊，就给人看邮票，他不卖，有的人就为给你展示我这全，我是几几年几几年的，
啊、
我整一整版的。
我见过这个在电视剧里
啊
这种情节
啊。我没事也老跟人那，我说兄大哥，你看我这个，你这是什么？操，日本小猴王，七龙珠。
我感觉等于说其实是什么年代人都是需要分享，他就是喜欢这东西，他就想有欲望分享给都喜欢这个的人
啊，
所以就不管是多费劲都拿出一大本来去占，
也卖，他也卖。然后那会儿邮票就是行是比较好的时候，他是有一固定价格，他人家拿过来啪啪翻翻一看，你每页都插着，人家不管你是什么，就比如800，因为我卖过啊，我从我们家拿一本出去就卖了。
哦，那会儿还算挺值钱的
就卖了。 因为我太需要钱了，还养活饭神呢。
是，他就有点事儿。好
啊，那就咱们这免费这就这么着先。
嗯，就今天就到这儿吧。
嗯，
谢谢大家，
再见。